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继续仰望你，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、来开启，求你的能力能够越过仆人的软弱、有限，能够让你自己的话进入到属你的人的耳中和心中。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这一课的内容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来继续这个这一课的内容哈。这个到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我刚才讲到了前面两个，天使犯罪，神的大能要审判罪恶，不会宽容；挪亚的时代，神的绝对的公义要审判全地，不会宽容。那第六节特别讲到淫乱的事情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、焚烧成灰，成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。那这个是上帝他行事的一个标准。上帝是非常厌恶淫乱，同性恋上帝是要毁灭。那我在上次讲到讲过，同性恋的事情，这种的淫乱，不要说在教会的里面，在世俗的当中，上帝都不容忍。因为那是一个绝种的、断绝神造人、让人繁衍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上帝的心意，也是一个非常淫乱的、诋毁神形象的、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。所以上帝一定会毁的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这里面不是信主的，那上帝也毁灭他们。那在这个里面，这个毁灭的含义一定要看清楚的。那我回头要讲一些很多人对这种同性恋的问题哈，他们有一些的说辞哈，我需要对付一下的。那这个说辞呢，是那些有名的牧师讲的，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这个里面呢，第一个词淫乱的就是指同性恋，那后面青蓝色的呢，当然也是同性恋，那恋童癖啊，这里面都有。那有人说呢，因为还有偷窃的，还有贪婪，还有醉酒辱骂的，那如果这些都不能承受的国，我们怎么承受的国呢？我可能会不小心醉酒了我可能会怒起来以后我骂了人，我有可能某一个这个点上我有贪心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都不能得救了。有人这样解释。那这个解释我告诉大家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讲到是什么呢？你的生命状态是这样。不是说你犯了同性恋你就不能得救，你悔改，你不是一直活在那个里面，你是可以得救的。任何人都可以得救，我首先说。你只要悔改，在神面前都可以得救。那耶稣说连太监都可以得救的。那这个呢是可以的。但问题是你要悔改。你要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，这是重点。如果你不悔改，你持续活在那个状态的当中，你是不能得救的。这个是圣经的经文。那你不要那种的解释，那个完全是谬解神的话。你总不能说我偶尔醉一次酒我就不能得救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你一直活在醉酒的状态，主再来的时候你还在抓着酒瓶子喝得醉醺醺的，然后主来了你就进入天堂了，你就拎着酒瓶子进入天堂了，那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你要脱离那种醉的状态。我们会被醉侵扰，我们会偶然被罪恶犯所胜，加拉太书这样说。问题是我们要胜过他，我们不能活在持续的在罪的里面，我不能叫 living in the sin 是不对的。偶尔被罪侵犯以后我们胜过他，然后生命改变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那这个也是彼得在讲这段的时候也是这个含义的。那俄摩拉、索多玛他们是持续的在淫乱同性恋的里面，然后神毁灭他 OK， 然后作为后人的借鉴啊。后人借鉴，现在还当下，我们现在正在出来这个时代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正在世界上演，大范围上演 ，OK， 只搭救 那为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那罗德被他救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他的淫行忧伤，罗德没做那个事，并且为他们忧伤，知道那是恶的，知道那是抵挡神的，那神就搭救了他。那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罪和义的两分。那我请问，罗德是完美的义人吗？不是的嘛。罗德也是贪爱索德玛俄摩拉的这个财富嘛，所以他住在那个索德玛的里面呢，他有他的这个罪的问题的。但是呢，他跟那个淫乱和同性恋之间，他还是有个切分的。那有了这个切分以后，神就救了罗德出来。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在神的标准的里面，他圣经清楚地讲哪些罪是必死的罪，约翰一书，哪些是不至于死的罪。那这个我们在讲圣经要讲清楚，信徒才信得比较清楚，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混在一起，只要是罪都是一样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偶尔有贪心和拜偶像怎么会有区别呢？是吧？你偶尔火气上来以后不小心把人这个骂了，你和把那人杀了有怎么会一样呢？不一样的吗？所以这个是有关罪的问题，要严格的按照圣经的界定我们来领受，我们才能够在信仰上走对路啊！这是一个有关罗德的事情。然后第八节，因为呢，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。啊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就算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堕落的时代，我们自己守住义。就好像罗德一样，我们为他们陷入了淫乱里面，天天的伤痛，神会救我们的，是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，比如说某一个宗派他接受同性恋，我们不能说那宗派里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得救，我们不能这样说。那可能那里面有义人罗德在里面为他们伤痛，神也会救他，这可能性有的。但是大范围的沦陷，这个是难免的。那如果你在那个当中，你还是被神救出来比较好，就不要继续住在索德玛俄摩拉，要离开那个试探，对你是比较好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有关义人罗德，神救了他，但是毁灭索德玛俄摩拉，是吧？第九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非常清楚的两分，两分的，你有没有活在义的当中守住义？如果你活在义当中守住义，在任何环境的当中，神一定会搭救你。那这个叫做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和基督的爱相隔绝，是和这节经文连在一起会比较准确。你只要守住神的义，你在任何可怕糟糕的环境当中，神一定会搭救你，基督的爱一定会与你同在。 OK， 那如果是行恶的话，就和这节经文就没有联系了。 OK， 好，第十节，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。看到没有？那彼得开始把经文呢用三个例子导向了现在的教会，导向了当下的教会。那些人如果上帝大能的审判、全面的审判、义和不义的清晰的审判都有了，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更是如此。那这个里面有两个点，一个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，这是一个，是讲到个人的犯罪的问题。第二个叫轻慢主治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服神的管教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随肉身放纵情欲，神的管教临到你，神的话临到你，你悔改有机会。但是你放纵情欲、放纵罪又不服管教，那你的光景就和前面的三样就连在一起了，很清晰的一个审判。这个审判包括假教师，也包括被假教师误导跟从假教师的信徒，都包括的。后面的经文，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胆大任性啊，这个是作为所有的 牧师、传道人、信徒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小心的一个状态，不能够胆大任性啊，不能号称自己胆大，号称自己大胆，就自以为傲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，我一直说，我愿意在神面前胆小如鼠，这个对我是有益处的。在神面前胆大任性是非常可怕的，那会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。那十一节说，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。天使啊，堕落成魔鬼了，没有天使啊，力量全能更大，他也不敢毁谤，是讲的天使啊，是指天使的这个行为啊。然后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那你说这个彼得讲的话真难听啊，彼得讲的话很难听吗？很难听啊。彼得的话对谁说的？是对悖逆的信徒和那些假先知假教师说的。彼得没有讲不信主的人哦，这句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，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啊，没有互动啊，没什么胆怯之说，还没得救嘛，他就是那种状态嘛。这话难听啊，这话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啊。这句话实际不实际呢？就是实际发生的。然后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啊，毁谤人，毁谤不晓得的事情，他根本就不清楚，根本就不明白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实质是什么，他就毁谤，为了毁谤而毁谤，因为他胆大，因为他任性。这个情况在教会里面有没有？有了。特别在教会有动荡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很多，胆大任性，毁谤人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由，根本不理这个世上的因由，就本着自己的立场去毁谤。那这个情况彼得说他们像畜类一样，没有灵性啊，这个在信仰的当中特别特别要留意的。他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，大家看这个结果没有？他在败坏别人，别人未必被他败坏，但是他自己一定被败坏。当人犯罪攻击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未必遭到损害，他自己一定会受到损害。这个逻辑关系大家要想清楚啊，可不是我犯罪攻击人，我达到我的目的我就赢了，你输了。你一旦犯罪，你一旦行得不合神的心意，你一旦用那种恶的动机来做事情，不合神心意的做事情，你赢了，你输了，你彻底输了。那在输赢的这个方面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真正行神的义，被罪人攻击，忍受苦楚的，他们是赢的；忍受损失的，他们是赢的。你抢了我的外衣，礼衣也给你拿去，这是赢的。但是那些真正抢了人家的外衣，连礼衣也要夺走的人，你看起来是赢了，你输了，你在灵性上输了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要点要把住的啊。前段时间我另外一个教会做见证，我就说我们丢了钱但是赢了灵性，输了钱赢了灵性，输和赢你要看清楚，在神的面前你到底怎么样赢，到底怎么样输。 OK， 第十三节，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，这很清楚的，是吧？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也说的，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所有的行为的果子必定得着那个工价，要么按照神的心意你得出义的果子，要不按照肉体你得出罪的果子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情欲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一定是这样。你行的不义一定会有工价，一定会有后果的。这些人喜爱白昼的宴乐，自己已被玷污，又有瑕疵， 正与你们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彼得讲了什么？这些人的动机有问题，他们是爱耍诡诈的，他们是聪明人，他们太厉害了，他们头脑太厉害了。然后呢，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高人，你们这些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我把你们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我厉害。彼得说你是坏人。在灵性上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是诡诈，你以你的诡诈为快乐，你以操控人、欺哄人为你的快乐，你在神面前你是罪人。OK， 十四节，他们满眼是银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。这个是非常可怕，假教师误导别人的人，他们自己是在恶的里面，然后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。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情况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，我真的很不忍心看到一些出信的信徒被人家误导，我真的看起来心里非常难过的。但没有办法，你想拉也拉不回来，就好像羊被人家牵到宰杀之地一样，那这心里非常痛苦的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是那样做事情的人，他将来在神面前就落在彼得这话的当中，你是那样的人，你将来面对怎么样的结局，因为他和前面的审判连在一起的，前面的三个审判。 OK， 心中习惯了贪婪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这个习惯贪婪，可能是名，可能是利，可能是个人的欲望，都有的。这个贪婪不一定都是钱啊，有人为了名啊，他不在乎钱，很在乎名；有人很在乎钱啊，有人很在乎别人给他的荣耀啊。那这个是所有的罪所驱动的那个做错误的那种的动机。那彼得说呢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这个话很重吗？很重啊。所以前面讲的是畜类，很难听啊，这个话被咒诅很重啊。那彼得讲的话是神所启示的，彼得讲的话我们该不该听？该听。彼得讲的话是不是事实？是事实。所以教会在这个时代，我盼望每个教会好好的研读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每一个牧师、每个传道人，你好好研读彼得后书第二章，你看看这一章圣经在讲什么。在这个时代，这章圣经很多的教导都非常的重要。 OK， 然后第十五节，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那巴兰大家都知道叫旧约民数记记载的啊，他是一个先知，在哈兰地的，然后被摩亚王请去，就开始请他咒诅以色列百姓。那他去了，他为什么会去呢？在这个巴兰的事情上，我专门讲了一篇道，有关巴兰的事情。那篇道呢，请大家去听一下，如果你愿意听的话。巴兰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看起来好像巴兰他听神的教训，他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后来让他去的嘛。那为什么巴兰被上帝这样子做结论？因为上帝第一次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你不要去。那巴兰为什么还要去呢？还要求问耶和华呢？因为呢，摩亚王给了他更多的钱，更多的荣耀，他就再去问神说我要不要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在求神要不要去是什么？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是找借口。他真正被驱动的是什么？是摩亚王给他更多的钱，这个是问题。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，在每一个传道人、牧师、信徒的这个心中。当我们祷告求神这个事情要不要做的时候，你心里是被什么驱动的？是被更多的钱驱动，是被更大的名驱动。然后我说我祷告神，你本来做的就不合神的心意，你可能第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说你这不合我的心意， 我再跟神祷告，求神给我肯定，我再更多人祷告，大家一起来认定，在神面前动机不纯，自欺欺人，神也让你落入在自欺欺人的里面，才会有后面的事情。十六节，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，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。上帝用驴说话，责备巴兰，假先知假教师。在这个时代，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，因为这个经文呢，也对教会的牧者讲，也告诉信徒要小心。OK，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。好，第十七节，那彼得的话，重话，难听的话，继续讲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讲到上帝对他们的审判，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就摆在我们眼前，鲜血淋淋的。一个人信主了，传了福音了，然后呢到教会的当中开始听到了，开始建立信仰了。如果教会听到了信息，你已经信主了，上帝已经爱你了，然后呢你爱干嘛干嘛，上帝会赐给你丰富的财物，上帝会赐给你健康的身体，上帝会赐给你所有你想要的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刚刚脱离妄行是什么意思？他脱离了本着这样的心态活在世界的妄行，这是世人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，受罪的驱动，就想的就是世上的一切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属世界的，本来是被这个驱动的。结果来到教会以后，听到的信息是鼓励他继续这样子进行。他来到教会本来是要脱离肉体的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世界的事，是回到神的国的里面追求神国的事情，单求神的国、神的意义的。结果来到教会以后，听到的信息又把他推回到世界原来的光景，这个是极大的悲剧。这种悲剧在当下的教会层出不穷。刚刚脱离妄行，好不容易进到教会的里面，又开始推到他原来的老路上。第十九节，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去做了败坏的奴仆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那彼得清楚地讲的，你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你在同性恋的当中，你不能够悔改，你被同性恋制服，你就是同性恋的奴仆。你犯奸淫不能悔改，你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，你不能够脱离，你就是奸淫的奴仆。非常清楚的，你就不是神的奴仆，除非你脱离那个捆绑的。那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上帝的能力临到你，让你脱离那个捆绑的，然后做义的奴仆，做基督的奴仆，否则你就是罪的奴仆，你没有真正拯救出来。神给你得救的恩典，让你可以拯救出来的。前段时间在美国，我忘了这个名字，有一个华人，他是原来做牙医，后来同性恋，后来贩毒，后来他悔改了，他脱离了同性恋呢，他也戒了毒了，可以做得到的。谁说上帝不听祷告？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你做了谁的奴仆，你就是谁的奴仆，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的。第二十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那这句经文呢，我们需要好好琢磨一下。那这句经文有一个比较，这个比较是什么呢？是前和后的比较。前面的比较是什么呢？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这是一个比较，信主了你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了。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，是指什么？信主以后你又掉进去了，又回到原来的罪的里面，原来透过信主你脱离了那个罪，信了以后呢，你又回到了原点，又进入到那个罪。结论是什么呢？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。那这句话呢，里面有内容的。什么叫做末后的情况比现在更不好呢？你还不如你不信，你还不如你没有脱离过。是什么意思？后面21节说，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你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所以你得到了神的圣命给你，福音给你了，你信主了，结果呢，你又回到了原来的罪的状态，你还不如不晓得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信主不是好事吗？我有机会得救是好事吗？那这里面为什么彼得给出一个结论是反而更不好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原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原来还没有信主，如果你有机会信主，走正确的道路得救，这个对你是好事。如果你原来信主了，结果呢，你背离了神的道，你走到错误的方向上，到一个地步被神弃绝，你的情况更不好。比较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人还没有得救，神救他，他有将来得救的机会。如果神已经听到了福音，悖逆神，被神弃绝，他将来得救的机会没有了。比较点在这里。那这个比较点对谁说？对信徒说的。要警醒啊，要小心自己信仰的状态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信主的路是一条窄路，耶稣说的。信主的路当中有很多的挑战的，信主的路需要持守的，不是信主越久我就越安稳，我就可以越乱来，不是的。你那个警醒，那个谨守是不能够改变的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导，在这个当中是讲到信仰的持守的问题。你信了主以后，你要持守在这个信仰的当中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在前段时间美国他们有人写了一本书，也算是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，叫 finish well， 叫结束的好。那这个书呢，有意思吗？有点意思的。叫什么呢？你已经走了很多了，但是呢，你要结尾结得好。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行百里路半九十，你走一百里路，你走九十里才走了一半，那后面十里路就好像前面九十里路一样重要。你不要小看后面的十里路，否则的话你走不过去，一百里你就走不完的。在说什么？人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在行走一段时间以后，人容易懈怠，到一个地步会退后的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。特别对于信主比较久的，他到年长以后，他可能会在信仰上反而会守不住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。那彼得说呢，你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得罪了神，被神弃绝，你机会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句经文的当中呢，这个话呢很重的，非常重，对所有的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在后面22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俗语说的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滚，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那彼得讲了这么一段话，这段话在哪里呢？在箴言26章。箴言26章在第11节，看一下哈。箴言26章第11节这里说，愚昧人行欲望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那这节经文呢，实际上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他有用过，他说不好把圣物丢给狗吃。那大家就觉得呢，是不是这句话有一点贬损人的意思？不是的，他在讲什么呢？讲用狗这个做法做一个比喻。那彼得刚才也加了一个猪，做了一个什么比喻呢？你不能被洁净以后又回到原点，你不能蒙了人以后你又回到旧的生命，你不能得到神的洁净以后你又回到污秽的里面。你既然蒙了恩，就要在恩典的当中一直跟随神。你既然被洁净了，你就要持续的在神的当中走洁净的道路，否则你就像狗和猪一样。这个话难听不难听？很难听。我说彼得在第二章当中讲了很多很难听的话，很重的话，但这个话都是神启示他讲的。那怎么样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？这个是所有的信徒，所有的圣徒，你千万千万要留意的。珍惜神给的恩典。我们好不容易蒙恩了，千万不要让这恩典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，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。那一直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就要脱离原来的罪，就要活在基督的义的里面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人对神恩典的这一个反应，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反应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蒙恩，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恩典的这么一个反应，这个很重要。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11章，罗马书第11章保罗特别讲了什么呢？讲到犹太人蒙恩和外邦人蒙恩。为什么我要讲这段经文呢？彼得的书信是给信徒写的，他前面特别讲到假先知和假教师，这是在教会的里面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呢，把圣经很多这些严厉的教导放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，不是的。有一些事，有绝大部分是对信徒说的。责备罪的和我没关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不是的。大家看11章，他特别讲到什么呢？橄榄枝。他说呢，犹太人呢是本树，是本来的橄榄枝，和基督接在一起的树根；外邦人是野橄榄枝，和基督接在一起的。那这在讲什么？都在讲教会一个整体。然后本枝子被砍下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是选民被弃绝啊。野橄榄枝被砍下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外邦信徒同样被弃绝的。这是讲到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信主以后怎么和基督的恩典连在一起。 OK， 在11章的21节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我们经常讲神的爱，神是爱，神的爱不会让我们隔绝，神的爱是绝对的，基督爱是绝对的，是。但是神的爱让我们干嘛？神的爱让我们活在他恩典的里面。21节说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啊，这是否定神的爱吗？没有否定神的爱，是否定是在说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实现的。然后呢， 也必不爱惜你啊。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样的，很多人说上帝比较爱外邦人不爱犹太人，乱讲的，没有圣经依据。圣经在这里面清楚地说，神对所有的之子他的爱是一样的。然后22节，可见神的恩典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那你说神的恩慈怎么向跌倒人是严厉呢？跌倒已经很惨了，怎么神还对我严厉？这个跌倒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背离神的意思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面前的意思，这叫做跌倒。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愿意被误导的，跟随误导的，都可能在这个跌倒的这个里面。然后后面条件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很清楚的一个教导，接在树上了被砍下来。没有信主人有没有接在树上啊？根本没有嘛。啊，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都是很清楚的教导的。那这些的经文，彼得在第二章这里面所有警告的经文都是对信徒说的。我再次说，彼得后书第二章所有警告的经文都是对信徒说的，对教会带领的人说的，对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说的。我们到底有没有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？ OK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的内容，非常严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。我们这一章内容就讲完了哈。OK， 看一下思考题，第二章。好。第一个思考题，将来必有假师父在信徒中间起来害人，信徒如何分辨真假师父？那我前面在第一课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了有关真假师父的问题，请大家呢不要随便给人家放假师父假教师，不能随便放。那教导错误不等于是假教师的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教导错，但如果他动机有问题，他心里面是带着个人的私欲驱动，他为了他个人的利益，彼得说在你们身上取利，如果是这样的人，那他就是假教师假师父。那我们能不能判定呢？我们不能判定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教导错误的，但我不能说他们都是假师父，我不能这样说，神知道啊，神能判定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不要落入错误教导的里面，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。它是真是假交给神判定可以，但是对我们来说错误的教导我们一定要避免。那你怎么避免错误的教导？你要天天考察圣经，晓得神的道是与不是。如果没有考察圣经，那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。 OK， 好，那第二个思考题，主搭救敬虔的人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是指信徒与非信徒吗？那这个是我要面对的问题。搭救敬虔的人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下面，是指这个吗？不是的吧。敬虔的人是指什么？是指信了主以后走敬虔道路的人。不义的人是指什么？是没有活出敬虔的。大家来看彼得前书，我为大家讲过的，有关审判的经文，第四章大家都看过的哈。彼得特别讲了审判， 第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神要从神家起手，审判要从神家起手，神会在神的家里面审判的。那若是义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很清楚的一个切分，有关义和不义，有关敬虔和不敬虔。 OK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教导，是信徒。第三，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，是说人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吗？不是的哈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但是上帝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。那这里面可能有点问题了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为什么上帝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？我们先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第七节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大家看到这个两分没有？那第六节他讲到按照个人的行为，什么行为呢？两种，一种恒心行善，另外一种结党不顺从真理。那我请问，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顺从真理啊？没有的。所以他不在这个两分的里面，这个两分是专指信徒的。那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行为比较准确的说，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，是信心的行为。按照行为审判，是按照我们的信心的行为审判，也叫做活的信心。那用另外一个中文的词叫做信从，我们是否信从神？那这个是有关按照行为审判，这个和因信称义是一体的啊。那麦卡特牧师他讲这句话，我也会经常用他这句话。他说我们呢，称义是靠信心啊，叫 justified by faith， 但是呢我们 be judged by work， 我们被神审判是要看我们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信心的行为，不是靠着行为称义，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称义。但是我们的行为因信以后的行为是否被神悦纳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神是不是接纳我们是活在敬虔还是活在义德当中，神会按照这个来审判我们。关系是这样子， OK， 不违背因信称义。第四，被上帝赦免罪恶得永生的盼望是极大的恩典，为何人还会悖逆？那这个问题是一件非常的困难的事情。首先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这个事实呢，是发生，并且大大的发生，发生到什么地步呢？多数人，我讲的这句话可能很有冲击力哈，因为呢，圣经这样说的：以色列，你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于数。耶稣说：“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”那这个结论是神说的结论。那事实摆在面前，少数真正在神面前能够守住敬虔，珍惜这个救恩，多数不珍惜，最后他被神弃绝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，非常难过啊！对于真正珍惜救恩的人，他对于不珍惜救恩的人，那种的感受既强烈又难过。强烈是什么呢？你怎么会不珍惜这个永恒的救恩呢？这么宝贵的救恩临到你，可以使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，那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，你怎么会不珍惜？上帝把这个救恩白白赐给你，你感受非常的强烈。 但是呢又很无奈，他真的不珍惜，他就是为了暂时的肉体的那点东西，就是为了暂时地上的那一点名声，他就不顾神的真理。这是事实，这个让人感受非常的痛苦的。那巴不得我们能够珍惜，巴不得我们自己不要落在悖逆的当中。地上暂时的肉体都是暂时的，多少的名声地位，多少的钱财，到最后都是虚空的虚空啊！所以各位信徒要在这个极大的恩典的当中要珍惜，要长久的活在恩典的当中，不要落入悖逆。那这个悖逆呢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我们自己的肉体，一种是被假教师误导。所以求神保守各位啊，你要小心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不敢说假教师横行，错误的教导横行，至少你要小心，回到神的圣经的当中站立的稳。第五个，信徒透过认识救主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为何又被罪缠住？为何会更糟？我们信主是脱离了罪的辖制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是什么意思？奴仆是你不得不做，你不得不犯罪，你没有信主就是罪的奴仆，你一定活在罪的辖制的当中，管不了自己的，你本身心里所想的就是受罪驱动的。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？我为什么做一个人活在世上？我肉体的需要，我个人欲望的满足，我个人名声的满足，这就是我所有的追求。那在这追求驱动的当中，你一定是在罪的当中，你脱离不了的。那怎么样能够脱离信主了？我有天国永生的盼望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粪土了，保罗说的。然后我要得到那更宝贵的，我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取那真正天国的财宝，耶稣教导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就轻看世上一切的羞辱，我就效法我的主，我爱主圣洁的生命，我恨原来肉体罪的生命，我就在主的生命当中被主得着，这是对的生命状态。那这个状态的当中会不会又被缠住呢？会的。这条路是窄路，这个窄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试探，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挑战，各样的诱惑，各样的压力都可能把我们带回到原来旧生命的光景。虽然活到旧生命的光景会更糟，我们仍然会，甚至可能会挂一个基督徒的名，活得跟世人一模一样。这个情况目前在看成功神学那些的所谓的大牧师，跟世人没区别，教会只不过是他另外一个社会的成功场所。那他又被罪缠住，那光景会更糟。为什么更糟？两种可能，一种被误导的更糟糕，你本来这个状态不对，你的生命状态神不喜悦不悦纳的，你还以为没问题，你就更糟糕了。另外一种被神弃绝了，不觉得有问题，我这样挺好的，我达到我的目的了，我得到我想要的了，那我就活得很开心了，那更糟糕。那被神弃绝很可怕。OK， 好，后面这个填空题。第一个，信徒必须防范假师父的迷惑，信徒必须依靠圣灵的保守。所有信主的人啊，请大家特别留意啊，可不是所有的道都要听的，可不是所有让你舒服的道都是好的，不一定的。我自己牧养教会，我对教会讲台看得非常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要防范错误的教导进来啊！如果一个教会讲台大面积开放，全面的开放，所有人都来讲，百花争鸣，百家齐放，哼，那很多有毒的东西就进来了。 再来教会有没有？有啊。这样教会将来的光景怎么样？一定会很糟糕。我跟大家讲，教会讲台的坚守非常的重要。教会的讲台只能传讲圣经，只能教导纯正圣经的真理。教会的讲台不是社会的百家讲台，不是随便人上来随便讲都可以的，这个是大问题。我们在这个时代会把一些世俗的所谓的哲学家、世俗的所谓文化的学者带到教会里面去给信徒做讲座，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，就发生在当下的教会。请一些所谓的社会的名人、社会的所谓的学者到教会里面讲他的理论，这个情况就发生在这个时代，很糟糕啊，你留意啊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一个教会当他对讲台不谨慎不谨守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在教导上一定会出问题。各路的人全部进来，所有的门户大开的这种的教会一定会出问题，特别在这个时代。这样的教会有不少。 OK， 那作为信徒怎么办？你要依靠圣灵的保守。圣灵怎么保守？圣灵在你里面呢，住在你生命的里面，他一定能够保守你。你祷告啊！在今年我特别，我牧养十年，那虽然教会有一些的波折，但是还是有一批的信徒跟我在一起，我对他们持续的牧养。我前面十年是真理的建立，后面的十年是祷告生命的建立。你要祷告的，要求圣灵在你里面保守你，保守你的心，然后保守你能够在真理的当中被圣灵带领。然后你要天天考察圣经，求圣灵开启你。你真正得保守的是神保守你，没有人可以保守你。那这样子你能守住你的信仰。第二，神的惩罚彰显神的公义，人的悖逆凸显人的罪性。神绝对会惩罚的，神在教会里面审判要从神家起手，彼得清楚地说，神在教会里面要审判的，能够站立得住还站立不住啊。然后人的悖逆把人的罪性凸显得非常厉害，看到别人的悖逆自己要更加的恐惧啊，而不是看他悖逆没问题我也跟他一起去了，你这个就是跟错路的。一定要更加的谨慎，这样的情况这么可怕都会发生，我要警醒我自己不要跟他一样。 OK， 第三，回应神赦罪恩典的必得拯救，轻看神赦罪恩典的必被弃绝。神的恩典是绝对，是神赦罪是不是？是。恩典大不大？绝对大。是不是什么罪都可以赦免？是可以赦免的。那你怎么去回应神赦罪的恩典呢？要凭着信心，要离开罪，在他恩典的当中走公义的路，而不是把他的恩典当作平常，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可以随便犯罪。这完全是两条路，我跟大家说，这两条路现在很厉害，后面一条路走的人很多，圣经说多数，因为神赦罪的恩典所以我可以随便来，我靠着他的恩典我一定得救，所以我在地上可以乱来的，我可以随便犯罪的，你就落在被神弃绝的里面。第四，爱神而为主活的必有敬虔，爱世界为自己活的必有悖逆。那这个里面要讲到我们心的状态，我们是不是本着一个爱神的心？什么叫做爱神的心？怎么知道我是爱神的？我再看一段经文呢，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这里面讲到爱神的心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个心有三个特质，一个叫做清洁的心，一个叫做无愧的良心，一个叫做无伪的信心。那这三个心你自己是可以知道的， 你自己是可以鉴别的，你到底有没有守住一个清洁的心呢？你到底里面有没有无愧的良心呢？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呢，还是虚假的呢？是无伪的信心吗？那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，这个在普遍恩典当中都可以看到的。你说话做事情是良心有没有亏欠呢？你这么做事情有没有良心的亏欠呢？连基本的良知我们都可以分辨的。那如果你这个心都没有，你说你是爱神的，你在开玩笑啊。这样的人没办法爱神的。你带着有亏的良心，你带着不干净的心，你带着虚假的信心，你还说你是爱神的，圣经不接受。真正爱神，清洁的心，无亏的良心，无伪的信心，你守住，你一定会有敬虔，一定会有敬虔的根基。但如果你爱世界，你就没有了。世界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被利益驱动吗？被名誉驱动吗？被人的赞扬驱动吗？被世界的好处驱动吗？被肉体驱动吗？爱世界很容易分辨，没那么难。第五，信主的人必有脱离罪的能力，信主的人必有脱离罪的生命啊！所以那位大牧师说神不听祷告，你真的祷告过吗？信主的人必有脱离罪的能力，神的大能是显在所有信徒生命的当中，肯定可以脱离罪的。神的能力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我们教会刚刚经历一个弟兄，医生判他死刑脑出血，神让他复活了，现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的。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哪有一个罪说神的能力不够让我能够脱离罪？我同今天也没办法脱离，因为神的能力不够。你相信的是什么？然后信主的人必定会活出脱离罪的生命啊！你的生命状态能够显出你是信主的吗？我们可以为福音做荣耀的见证，还成为福音的羞辱呢？人家看见你说这个人是信主的，这个是福音美好的见证，还说看见这个人就会羞辱福音，这是信主的人，连世人都不如，是吗？那真正信主的人，你必定有脱离罪的能力从神来，你必定有脱离罪的生命被神塑造。有了这个以后，你才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才是走对了路，才没有被误导，才在神将来审判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。所以我再次回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，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宝贵，在这个时代求神保守每一位属神的圣徒能够守住，能够坚定站立的稳，好像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和当初耶利米非常相似的一个时代，混乱的时代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要向那7000人，不向巴黎屈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，能够在这个末日的洪流的当中，我们不至于被卷走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你所拣选的7000人，不向巴黎屈膝的，那么能在主的面前在末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。求主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真正回应你恩典，在追求敬虔的当中跟随你的圣徒，让他们能够全然被你得着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